因为我在平常在开车的时候，有意无意间就听到收音机讲这个路况的情形哈，常常讲到是880、680塞车啊，我就想到 Tri Valley 的弟兄姐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南面做事啊，住在这边，所以每天开车都是蛮辛苦的。那不仅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住在湾区的人，面对的生活压力都蛮大的。不仅是开车子让人紧张，工作忙碌竞争还有生活上面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的教会，最近1个多月以来一直为我们教会年轻人的 H1B 来抽签。有十几位年轻人在抽签，有几位已经是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抽签了，所以是压力是蛮大的，生病的也有很多人。那就是一个问题，大家常常放在心上的，就是说在这些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生活的压力？哦，这个生活的压力在我们的平常作息的时间看得出来，也在我们平常身体状况的反应的当中也看得出来。教会有位姐妹，应该是家里边应该都很和乐，弟兄也很爱主，孩子也很听话，可是呢，她就没有办法睡觉。她有时候一阵子来了就2、3天就完全没有办法睡，就精神就非常的没有提不起劲啊，就没有办法做事。那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呢？我觉得我们在美国，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一般习惯的就是说，我们要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有很多人，我以前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或者在那个咖啡 room，喝水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谈的就是说，你上个 weekend 到哪里去啊？或者是你下次 vacation 的时候，要去哪里啊？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就想放假，上班的时候就要计划放假是怎么样的来度过啊？甚至很多人是第一天去哪里，第二天去哪里，第一天的早上几点到几点去哪里，几点到几点哪里？我觉得这些的同事在计划这个放假的认真的程度，比上班的认真的程度都高了很多。当然呢，这个假期完了回来以后就非常非常的累啊，要2、3天以后才能够真正的恢复过来，再重新的把办公室的那个情绪培养下来。所以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是今天我们一般人疏解压力的做法。另外一个呢，叫做与压力做朋友啊。现在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英文哈很喜欢用这个 dance with something 哈，好，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来摆脱他的话，你就与他共舞吧，哈，你就接受他，然后跟他能够和平相处。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有一位研究所的同学，已经大概30多年没有见了啊，所以是蛮要好的朋友。他念完书以后就，我是台湾来的，他就回台湾做事了，做事也都相当之成功。然后30多年之后就就地重游，我们几个同学就聚了一下因为那位同学他马上要搭飞机要回去了，所以我们就问了一下说他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哈？他说他太太说他们来了湾区四天，结果他说我们有3天是在斯坦福的校园度过的。那太太就有点生气哈，他说湾区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他就偏偏粘在这个斯坦福校园不肯走啊，就跟他讲说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在哪里？我的教授的办公室在哪里？我的宿舍在哪里？我每天走在这边，就他说我可以了解他的 这个怀念的心情哈，可是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放不下什么呢？因为他常常做噩梦，每次做噩梦就是博士资格考试没有考过，所以呢，他回到旧地重游的时候，就希望把这个情节能够舒展开了。结果他的太太在第三天的时候已经实在受不了了，就跟他讲说：“来来来来来。”你到那个戏的大门口啊，站在那边，趁没有人的时候，给我大大的喊三声说，说我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啊，一直担心哈、啊，这个来接受这个压力，来疏解这个压力。弟兄姐妹，其实我想不止他，其实我有一阵子也常常做噩梦哈、啊，常常做噩梦的是，考试找不到教室，或者是。到了教室以后才发现哦，今天要考试我忘记了，或者呢我有时候还做噩梦做到说下班了之后碰到交通阻塞，然后我孩子小的时候去那个 after school 啊，他说这个五点半要接，最多可以到六点钟，超过六点钟以后一分钟罚一块钱，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哦，到5点55然后一直在算说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就是怕接不到孩子。那不管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是与压力生活压力做朋友，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有的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是到耶稣这里边来享安息哈。因为在希伯来书就有这样子讲哈，希伯来书说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在旧约的时候有安息日，但是真的能够得到这个安息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主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享安息。所以我们今天想用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这个短短的故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安息到底是怎么样的安息。我们来一起来先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可能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熟悉的故事，主啊，但是主啊，求你在这个我们思想的时候，主啊，在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把我们的心打开，主啊，不仅让我们听到，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在你里面那个完全的安息。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在约翰福音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啊，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息，这个就是在那边一个病人躺着，他已经病了38年之久的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在毕士大池子旁边，他躺在那边，他很努力的想要得到医治。好，水一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得到医治。可是呢，他每一次都失望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可能行动有点不方便，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他失望，他在失望中间好像有一个希望，但是呢，他的希望放错了地方，所以他常常来，可是他也常常带着失望回去，这个是在失望和希望中间巡回的一个压力。这个生活，他每天生活在这个生活的压力里面，他没有安息，他得不到这个安息。虽然那一天是一个安息日，可是他带着那个心求安息，可是他可能也不会想到说今天跟其他所有的天有一些什么不一样。这是病了38年的人他没有安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后面讲说是那些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褥子是不可的。第十节，犹太人在安息日，弟兄姐妹，我想问问大家，他们有没有安息？你觉得他们有安息吗？其实也，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安息。为什么呢？安息日啊，安息日的意义应该是享受在神所做完的工，人不需要做事了，人享受在神给我们做完的工，我们在神的里边来享受这个安息。可是犹太人呢，他们在那边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宗教的活动，有一些宗教的习惯，可是他们的眼睛放在哪里呢？他们的眼睛放在左右，看一看有哪一个人犯了安息日。他们是自以为意的。自以为意的后面其实是什么心态呢？大家想想看啊，自以为意就是觉得我比你好一些。我比你好一些的原因，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因为我知道神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有要求的神，所以我做到了，我觉得你也应该可以做得到。所以在这个安息日的经义里边来看，我们应该享受在神给我们做的安息的里边。所以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放松，我们完完全全的把信心放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当中得到安息。但是当一个人他对自己在神前面的地位，神跟他的关系没有把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充满了惧怕。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光景。犹太人非常怕得罪神，他也要求别人跟他一样的要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可是呢，他对神爱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要审查自己，他就要检查别人，所以犹太人也没有安息。弟兄姐妹，我们来再看一看啊，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就是我们也包括在里面，我们有没有安息呢？我们有没有安息呢？我们的安息到哪里来求呢？我觉得啊，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我们的硅谷，能够真正的有这个安息，这个安息不是休息，也不是休闲，也不是把我们的精神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就很要强迫我们自己放开我们的心胸，接受这个压力，不一样的哈。这个安息是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在这个世界上面，人来看我们，就是要来看我们的表现。人要求我们，就来要求我们的结果。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找事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写履历表。我们履历表上面写的，履历表上写的时候，都是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都是我们曾经做好过什么事。因为人家要看我们的是我们的能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把什么工作完成。至少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要求表现，我怎么样的可以帮助公司把公司的赚钱的目的达到了。不只是在工作上这样子，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多其他的地方也是，我们对子女的要求也是这样子，要他的功课好，要他的品性行为好，要他做一个听话的孩子。那这些都是在结果表现的。当我们对一件事情越看重的时候，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越看重这件事情，就越惧怕这件事情的不合我们的心意，越怕这件事情的失败。 所以从怕一个特定事情，我们很希望达到的事情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产生了惧怕。这个惧怕以后，在常常在这个惧怕和没有把握的状态之下，就渐渐的变成对于一些所有事情都产生了怀疑，这个焦虑就来了。当人有焦虑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变成他的重担，都成为他的焦虑。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在我们教会一位姐妹的光景，她可能是对她的孩子，或者是对她丈夫的工作有一些关心，有一些担心。这个担心大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影响到她在其他所有事情的表现和反应，以至于她就没有办法睡觉。那弟兄姐妹，这个好像是环境的要求，好像是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可是我们也可以再说，我们今天的压力有很大一部分压力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来的。为什么呢？我是觉得人都有一个在内心里边的基本的愿望，基本的要求，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在这个道德的上面，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一个忠诚的人，我们诚心，我们忠实，我们仁爱，我们能够爱人，然后我们在办公室也可以诚实，我们也可以上进，然后别人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表现也可以来夸奖我们。那这种对自我的要求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可是呢，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自己的要求，别人的要求加上自我的要求，让我们没有出路。那这些的要求从哪里来呢？那基本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自己心里边的律法，还有神给我们的律法，这两个律法都加压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从这个律法对于人对我的要求和我对我的要求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要找一个原因，要找一个理由。那现在非常习惯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说我们的环境的影响，可能是我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穷困的环境里边，所以我现在对于钱呢，就抓到不放，我就很省钱，我处处的想省钱，因为我知道那个没有钱，那个生活的压力有多大。或者是呢，我跟我的配偶中间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和睦的相处，就是因为从前我爸爸我妈妈就常常吵架，我爸爸就很轻视我的妈妈，所以呢，你看看现在我对我的太太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我心里面想要的对于她的关爱，对于她那个爱表达出来。或者是妻子呢说我从小因为有一个 abuse 的父亲，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来爱我的丈夫。都讲的是原生的家庭或是从前的环境，这个是压力。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安息，这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要求满足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另外的马上就要来讲，如果有这么多的压力，有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安息的话，我们就要问安息是从哪里来的，安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就知道答案是非常的简单，是领我到安息地的主，是主耶稣领我们到那个安息。怎么说是领主耶稣是来领我们到安息的地方呢？我们看第一个原则，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安息是耶稣主动的给我们的，这个安息是耶稣主动的给我们的。我发现各位的这个主日的程序单非常的好，不但有一个图片还有经文，都是跟今天的讲题有关系。在这边的图片旁边的经文说，耶稣就看见就问他，可惜中间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动词我们可以来仔细看的啊，就是在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耶稣看见了他，耶稣就知道了他，耶稣就问他。弟兄姐妹，我们在想啊，那一天是安息日，很多的人敬拜主，可能啊，也有很多人来在那个毕士大池旁边等着医治，那是一个很人很多，还走来走去，好像是很热闹的地方。那这一片人，这些的病人都在池子旁边，都等那个时候要第一个下去的，在这么多人的当中，没有一个人，或者是我们不太能够看到哪一个人，就是那一群人，大家都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呢，耶稣看见了他，在这么多人的当中，耶稣主动的看见他，耶稣不仅是主动的看见他了以后，还知道他，知道他病了许久。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要了解的，今天不是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我可以求耶稣怎么样，是耶稣先看到我，然后他知道我，然后他就问我，他就问他，他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我们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主耶稣的话很让我们可以深思的啊，为什么还问他痊愈呢？他躺在那边，他这么多人不是痊愈，不是想要痊愈的话，为什么要在那边？弟兄姐妹，今天可能神耶稣也在问我们同样的话，你要得到安息吗？你要安息吗？这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领我到安息地的主，领我，不是领他，不是领别人，就是领我。那其实我在这个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我特别的用意啊，因为这一段经文就是我得救的经文。好，我没有机会在布道会的时候举手决志啊，所以我从来没有举手决志过。可是我就我参加了校园团契的查经班啊，我们从约翰福音开始查，我记得半年以后就大概查到这里啊。那天的晚上，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当然我在这个之前已经对约翰福音查经的内容是非常的佩服，觉得哎呀，圣经上讲了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原来一直心里有问题找不到答案的事情，但是圣经的答案都是非常有道理，都是非常能够让我折服。好，可是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字就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啊。有的时候听见没有，说神的话语真的是大有功效啊。哪一个字呢？病了38年。你觉得这个字放在这段的故事干什么？这个人变成38拿掉了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听见没，那个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到38岁了。我就一直在开车，我在想说，哇，我这几个月以来我心里边的问题几乎都找到了答案。那我一直没有想到说耶稣来问我说，你要痊愈吗？在38年之后，这个人耶稣来 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来主动的来 poke 来戳我们一下，你要痊愈吗？他难道他不要痊愈吗？是的，他是想要痊愈，但是呢他可能心里有点害怕。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也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习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习惯在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或者是我们习惯现在环境给我们的要求和我们的自我的压力，我们很少想到说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生命上有怎么样的改变。所以耶稣就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有没有那个愿意？你有没有想到你原来想要做的事情？你原来想要寻找那个方法是不是对的呢？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这一句话，那38年的那个人就是我。那一天神就看到了我，他就知道了我，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到这个安息吗？这个安息不是一时的安息，不是把我的注意力转移的安息，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来接受这个压力，这个失望，这个事实的安息。这个安息是灵里边非常平静的安息，叫做 REM rest， rapid eye movement， 就是睡觉的时候有几个 cycle， 当那个眼睛那个一直在动的时候，就是你沉睡的时候，那个就是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安息。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这个38年病人之久，他说他没有答耶稣的话，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边，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是什么？他是在抱怨，他是什么？他是在认命，他是在什么？他是在非常的失望。这可能是我们中间很多人的一个光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的环境，我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有用，我还在等，我还是希望痊愈。但是他真是希望痊愈吗？他今天来拿着躺在褥子旁边，可能那天也在想到也要拿着褥子走。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命会在什么时候改变，我们已经很习惯了，我们已经能够接受了，甚至我们有点害怕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不知道改变了以后会怎么样。这位38年的病人，他改变了以后会怎么样呢？他可能以后他就不能讨饭了，他可能好了以后他就要去做事了，他就要被人家 review 了，他就要考级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都要改变了，心里边可能是有一些惧怕。弟兄姐妹，但是主他不但看见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他也要来问我们，要挑起我们那个愿意的心，要挑起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这一个事实。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讲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痊愈，拿起他的褥子起来就走了。弟兄姐妹，就是神的一句话，就是耶稣的一句话，耶稣的一句话大有能力，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个褥子原来是他的依靠，原来是他的安全感，原来是可能是他所有他能够控制他有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他有的东西呢也是限制他的，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说不定认为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身份，我们在这边有个工作，我们在这边有个家庭，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教会，都觉得很好，这是我们所有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得到这个安息呢？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原来是我来靠他，今天主耶稣要我 主动的，我有能力的，把我以前的依靠拿来，我不再依靠他了，我靠着主的那一句话，我就有能力把我以前所依靠的不但是不依靠他，而且我要他来跟我走，我是主动，神给我的安息是这样子的安息。主耶稣的干预，主耶稣的一句话，让我们有能力来面对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我们以前想要但是又拿不到，但是又没有办法，也觉得是还认为说还以为是没有希望的这个结果。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主耶稣的主动，主耶稣的能力。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常常也是觉得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掌管世界上的一切，但是呢，主耶稣是不是看到我？主耶稣是不是能够医治我？主耶稣是不是可以让我得到安息？我都没有把握。我们很恳切的求，我们很恳切的求主耶稣把我这个难处拿掉，求主耶稣把我这个病医好。但是呢，我们心里边是不是真的有我们同样的认识主耶稣是创造宇宙的那个真神的那个确据把握，来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边，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呢？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再要想到呢，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的一句话的能力就得到一个安息啊。也想到我们要想到啊，主耶稣让我们得到的安息是他付上极大的一个代价。因为我们后面讲到了这个犹太人来讲了以后，来这个来挑战主耶稣了以后呢，这个十八节说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息，是主耶稣给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有时候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他的这个计算的方法跟我们的计算的方法真的是不一样。你看看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力气，我们要付上什么的代价，得到怎么样的果效，我们心里边都要打一个底，是不是？主耶稣来医治这个躺了病了38年的人，主耶稣所付的代价是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值得医？你看这个人到后来15节说，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犹太人说，是谁让你痊愈的？这个安息日医病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人明明知道他是这个犹太人是来要找他医治人的这个人的麻烦，可是他还去告发他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圣经上也没有写。但是呢，我想主耶稣是知道事情的全部的，是不是？主耶稣明明知道这个人以后会来检举他，会来让主耶稣现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边，甚至于犹太人想要杀他，主耶稣为什么还要医治他呢？同样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所问的问题。今天主耶稣让我们得到安息，他所付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跟这个38年的病人是一样的啊。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当我们要求安息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主耶稣的认识也不是非常的完全。好，这个38年的病人他得到了医治，不仅是得到了医治，耶稣在殿里边遇见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主耶稣不但医治他的身体上的疾病，也对他的灵魂上的，对于他的罪的问题是非常的关心。主耶稣要给我们是完全的医治，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安息。一个人他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可以得到安息，他可以得到医治。弟 兄姐妹其实不需要过太高的门槛，这个人根本都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根本不知道主耶稣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三天的复活。他所知道的就是说，他要承认他有这个需要，他要承认他以前用的方法完全都没有果效，他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就愿意付上主耶稣上十字架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来在这个主耶稣面前要感恩的事情。然后我们至少说，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的地位，在这边特别跟我们讲了，主耶稣就跟他十七节对于犹太人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基本上主耶稣就跟我们讲说，神创造了宇宙，神把那个宇宙的美好，创造的美好，他创造完了以后让我们安息，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息。但是这个安息不是神创造完了以后神就不管了，即使我们今天的安息也是在父神的做事的里面。所以主耶稣他说，直到如今，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也做事，主耶稣做什么事呢？主耶稣就是他在做事，使我们得到的安息。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使我们领我们到安息地的主。主今天还是同样的做事，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息。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安息日的一个信息，也是给今天我们主日来到主面前，我们希望我们愿意从神那边得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做呢？我想很简单，就跟这个人病了38年的病人一样，可能我们认识的更多。所以很简单，第一个是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什么罪呢？我们要认说，如果我们心里边得不着安息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耶稣的爱我们的心放在我们生活的最中心。为什么？我们在没有安息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从别的地方想要得到那个安息的话，那就错了。主耶稣今天看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形，就来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你要得到安息吗？除非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承认我想的我做的方法都完全都没有用，我已经完全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只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安息。那个就是我那天晚上的祷告，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决志祷告，我也不知道那天圣灵就进到我的心里边去啊！我回去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就流眼泪，就想到我以前这一辈子，我以前一直惧怕的事情，我的噩梦一直为什么出不来呢？因为我得不到安息。主耶稣问我说，你要痊愈吗？我要痊愈。我要痊愈的第一步就是，我以前所想所做的都行不通了。当我们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过去，放弃自己对自己的依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能够依靠。因为我们依靠的对象不对了，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依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有依靠的心的之后，我们就才可能的顺服在主的面前。主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拿起你的褥子走。这个是在信靠之后的顺服。这个病人38年的病人，他有没有坐在那边想想说，这个人很奇怪啊， 怎么就叫我拿起我的褥子走呢？这不可能的，我躺了38年病人，我今天连水都没有碰到，我怎么可能呢？但是他就立刻起来拿起褥子走了。弟兄姐妹，主耶稣叫他拿起他的褥子走，主耶稣今天也叫我们把我们以前那个捆绑我们的东西拿起来走吧。但是这是我们的行动，这是我们在信靠以后的一个顺服的一个行动。当我们顺服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享到这个安息。所以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我们不见得要认识所有圣经上面的道理，或者是神学上面的议题。当我们承认，当我们相信，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享安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如果我们心里边还有那个不确定，主啊，如果我们昨天晚上还有噩梦的话，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所依靠的，主啊，我所重视的，我的方法，主啊，都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安息。主啊，因此我今天要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给我安息。主啊，愿意我对你的信心成为我对你话语的顺服。主啊，在你的对你的顺服的当中，主啊，让我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息。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主啊，今天我就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主啊，我渴望安息。主啊，为什么我得不到安息呢？是不是我还没有到你的里边来呢？主啊，就求你来接受我在你面前认罪的祷告。主啊，求你增添我的信心。主啊，求你使我顺服，求你使我可以到那你所领我的安息之地。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